九章。在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已经过那更大更权威的加倍，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一血一次性的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牛犊的灰洒在不洁净的身上，尚且叫你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地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仍应当作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好，我先把圣经，但是并不很多。我们已经看过希伯来书第八章给我们看的两个定义，就是我们主今天怎样在高天做大祭司。当然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祖师在那做大祭司。那不过有两点我想我们已经看到，一点就是他升到天上，在真帐幕里做执事。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是更美职业的中保。那么第八章呢，大概这两点稍微点一下，尤其是后面重点在后面讲到更美职业的中保，所以就解释了一下什么是新约。然后呢，第九章呢就回到第八章，意思就是说第九章所讲的其实就是重复第八章所讲的。所以大概第一节一直到十四节是给我们看到我们主怎样是在真帐幕里做执事，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从十五节一直到应该是22节，那么这个就是特别是讲到我们主怎样做做这个更美职业的中保。所以大概这两部分呢，就等于再回过头来讲的比较细。那么这里面有一点重叠，那个重叠呢就是血。所以你看到前面讲血，后面也讲血，因为这两段呢都跟血发生关系。那么既然讲了血呢，很自然就讲了祭物。我们的主的血是比亚伯的血更美。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么所以呢既然讲了血的时候，那么很自然讲了祭，讲了祭物的时候，就比方后来很自然就讲了更美的祭。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不止讲到祭司，是讲到祭，所以前面是讲祭司大祭司，后面呢是讲到他所献的祭物。那么这个祭物呢是也是比较新约跟旧约的比较，所以这个是一直从二十三节，就是第九章23节，一直到第十章18节，一直到十章十八节，那么这个通通是讲的祭物。那么然后从19节到25节，那么是一个总复习，就是关于祭司的这一段，现在有一番的总复习。那就是说从可以严格说，还可以说是从第七章开始，第七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是按照麦基洗德做大祭司，然后有讲了许多。然后呢第八章就讲到两点，一面是执事，一面是中保。第九章呢就是回头来把这个说的更细一点。那么然后呢就讲的祭物，所以后面这一段是讲的祭物。那么讲完了以后，那么关于祭祀的种种就讲到，因为祭物就是祭物和大祭司是不能分开的所以现在呢圣灵很清楚地把它交代得非常清楚。然后总结的时候呢，应该是在25节就告一段落，不过后面有个警告，警告呢是26节一直到31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关于基督的工作到第十章第31节就是完全告一段落。那 那就是那讲的关乎儿子的部分，仔细的来说应该就是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讲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一节，然后从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节开始一直到末了，那么就是讲到儿子，许多的儿子，那么我们的主怎样率领许多的儿子啊进到荣耀里面去。那么我们当初是为了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们说前十章后三章。那其实呢，如果你仔细的分段的话，应该是从三十二节开始，三十二章，就是你们追念往日。所以呢，很明显，那么这个就是重点着重在许多的儿子。那么讲到儿子的时候，这一部分，特别是这一段圣经里面，特别是希伯来书里面道理的部分，那就是保罗所说的纯正话语的归本，福音的真理，那么就是从第一章一直讲到这里。所以这一段都是给我们看见儿子，第一章、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他身为后面的工作，那他工作主要的工作，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的托付或者他的负担，特别是让我们看见升天以后他的工作是怎样的工作。那么当然我们一再记得这个工作和我们的成熟和我们的进步和我们的长进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再回到第九章，我们再那么很快的我们再把它稍微重点提一下这个第八章一开始讲到我们的主在真帐幕那么现在呢，他就稍微更细一点，所以又是从背面开始。他第八章已经升到天上，现在呢，我们又回到地上。如果你回到地上，那么你就会发现，因为前面讲真帐幕，所以现在要交代一下那个帐幕，就是地上的帐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就是所以这个第九章就讲到这个地上的帐幕是怎么回事。所以如果读九章前面，它是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那么第二幔子呢，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芽的杖，并两块的约板。柜上面有铜药，有。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神座。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读旧约读到会幕的时候，这些图画我想给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的不过现在呢，这个作者是特地把我们复习一下。既然讲到真帐幕，我们就来看看帐幕是怎么回事那么然后我们就看这些在地上的帐幕里面做执事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就能够回过头来看就是真帐幕里面怎么回事然后呢第六节这些物件既都预计如此预备好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那么至于第二层帐幕呢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的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这个我想大家也有这个尝试那么现在他就等于把出埃及记那一段就为我们再复习一下然后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危险那很明显的就是说如果第一层帐幕还存在的话那就表示第一层帐幕跟第二层帐幕中间有幔子因为只有幔子才有第一层跟第二层所以如果中间的幔子拿掉了那么当然就这个时候呢你这个至圣所的路当然就明显只要那幔子在那里路就不清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整个的难处是那个幔子因为那个幔子只有大祭司靠着血一年一次进去所以只能代表进去不是大家都可以进去所以他在这里讲的很清楚那么到了第九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献祭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那么你看见吗这些人呢他们带着礼物带着祭物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叫他们的良心能够得到平安，但是良心一直在他里面说话，所以就不能叫礼拜人得以完全。那如果一个基督徒啊要长进，一天到晚良心一直控告他，根本不可能长进。良心控告他就表示他一直陷在罪的漩涡里面。那么当然如果没有得救以前是如此，还我们可以了解，但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如果他要长进，他要进步，他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良心必须没有漏洞才可以。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些执事们，在地上的执事们，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们就是要把，就他们要服侍这些百姓。那么他们来的时候良心都是有漏洞，他们不完全亏欠，那么希望能够得着完全。所以他们如果把牛和羊牵来了，然后献祭了，那么他们知道说他们罪就遮盖，然后他们的良心应该就平安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按道理来讲就可以完全。但是我们知道旧约所有的罪通通是遮盖，牛和羊的血不能除去罪，它最多是遮盖，最多是你看不见就是，但是实在说来还在那里。所以这里说旧的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得以完全。所以这些祭司在帐幕地上的帐幕里做执事的话，我说过了，他基本上的服侍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但是问题就是不能把他们带到完全。他可以做，可以替他们献祭，这个可以，但能不能叫他们良心得到平安呢？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他要讲这个呢？就是因为先从地上的这个执事讲起，帐幕的执事讲起。那么然后第十节，这些事呢，连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所以这些东西只要存在的时候，你看都不能的，就是目的就不基本上就是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我们说过了，这个祭司呢是两面的，一面呢是代表人到神的面前去，那另一面呢就是代表神到人面前了。所以我们说这是他服侍的这个方向。那基本上呢总是侍奉的把人带到神面前去，所以我想知道的是祭司怎么来服侍这些当时属地的那些百姓。那么现在下面的但这表示新约如果来到了可就不同了。为什么？我们的主做大祭司的话，他现在怎么办呢？你看第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但如果你回头看第八章哈，你看第八章第二节，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你看很明显，你读这一段你就晓得为着要明显明白那一段，那么当然你讲的真帐幕你就要讲地上的帐幕，影子的帐幕，然后就看他们是怎么服侍的。好，那你看你说现在礼拜的人呢，他们所期待的就希望他们良心能够平安，所以说就良心说要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完全。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地上的这个地上的帐幕的指示。那现在呢，我们的主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大祭，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因为他升到天上了，然后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但是现在要记得，所有这些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都要带着血，所以他下面特别讲到，他说并且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那么救赎就完全成功了。所以我们知道救赎的完成是等到我们升天才完成，就是很清楚，就是说要紧就是神满意不满意，神满意不满意就是看神看到血没有，看见这血神就越过去了。好了，然后十三节，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净身上，上帝叫人成圣，身体洁净。然后下面要紧是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